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是我们教会立会25周年的纪念，我们内心都充满着一份的感恩。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呢是我们教会立会的25周年，那么我们心里呢都存在着感恩。
过去25年来，看到神一直的带领，能够是赐福，亦都深信是弟兄姊妹同埋众领袖一重努力的成果。
过去25年呢，我们看到教会蒙神的恩典和赐福，也相信呢是众弟兄姊妹和牧者们的这个努力的结果。
虽然呢，现今我哋大家都面对着疫情，我哋系所以更需要系更加嘅努力。
虽然我们现在大家呢都正在面临着疫情，所以呢更需要我们去更加的努力。
我哋系要信靠主，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要信靠主，能够重新得力，
而我们继续彼此相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广传福音，能够荣耀归主名。
我们也要继续的彼此相爱，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广传福音，能够荣耀主名。
好，我们是大家领受信息之前，我们一同是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那在我们领受信息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哋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
我哋一同嚟你面前。
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恳求天父你打开我哋嘅心灵。
请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
俾我哋亦都可以静心，系去洞察主你自己俾过我哋嘅信息。
让我们都能够静心来洞察主你给我们的信息。
愿意有一个顺服主你自己带领嘅心。
有一颗愿意顺服主你带领的心。
诚心祷告，奉主名求。
诚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以赛亚先知在主前是740年蒙召做先知。
以赛亚先知呢是在主前的740年蒙呼召做先知。
后来得神启示撰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是已经被亚述所灭。
那么后来得神启示撰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被亚述所灭。
而南国是犹大国呢，他们的命运也都是岌岌可危。
而南国犹大国的命运呢也都是岌岌可危的。
神感动以赛亚先知是向他们发出是预言，呼吁他们是要归向神，否则他们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
神感动以赛亚先知向神的子民发出预言，呼吁他们要回归转向神，否则的后果就是家破人亡。
可惜他们耳朵发沉，他们没有很大的改变，最后这个预言竟然是应验，在主前597年犹大国就被巴比伦所灭，而且他们人民是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这么久。
可惜他们的耳朵发沉没有改变，后来的预言呢真的应验成为事实，在主前597年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人民也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70年。
他们大家都感觉到很失望，觉得是能够再一次回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神已经是离开了他们。
在那里呢大家都非常的失望，深深感到回家的机会呢极其渺茫，许多人呢更以为是神离弃了他们。
事实上是神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从今天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是以赛亚预言是慈爱的神就会是一定是会拯救他们的。
但是事实上神的并没有离开他们，从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到了慈爱的神会拯救他们。
在今天这个疫情的攻击的底下，我们生活大受影响，我们众人身心灵都感觉到非常的疲累。
今天在这个世纪疫情的攻击下，我们的生活大受影响，每个人的身心灵都感到备受疲累。
很多人是做小生意的，或者是做酒楼的，他们的生意是一落千丈，甚至有些人会失业，甚至有些人会失去他宝贵的生命。
做小生意还有做酒楼的生意呢是一落千丈，不少人失去了工作，甚至有些人呢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现在全世界因着这个新冠病而死亡的人数是已经是超越了350万人那么多，而是包括一些我们所认识的知名的，譬如音乐家傅聪，或者是电视的名嘴 Larry King 等等。
到目前呢全世界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了350万，当中呢包括不少知名的人士，比如说音乐家傅聪，还有电视的名嘴主持人 Larry King 等等。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有疫苗的接种，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很开心，但是我们个人心里面仍然都有一些放不低的担忧。
虽然呢现在我们有疫苗来接种，不过大家也感到兴奋，但是每个人心中呢还是有放不下的这个担忧。
虽然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中了一个疫苗，但是我们心里面都会担心，会不会我最后都能不能够避过这劫，特别是那些很厉害的变种的病毒，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又会不会有长期的副作用或者后遗症呢？
虽然呢我们也都接种了疫苗啊，不过心里仍然是有很多的疑虑，比如说什么时候疫情才会完，是不是以后我们要跟病毒共存，我们是不是还要每年要来打这个疫苗的补充剂。
究竟我们几时才可以回复回以前是自由的生活，能够回到教会是参加聚会崇拜，同埋亲友亲人家人呢可以去旅行啊、饮茶啊、购物啊、游船河等等呢？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以前的自由的生活，比如说可以回教会来参加崇拜聚会，和家人朋友去旅行啊，出去喝茶买东西。
虽然今日疫情仍然很严峻，但我们相信呢，绝对相信神是没有忘记我们的，祂一定会看顾我们，好像祂昔日看顾那些的以色列民一样。
今天的疫情呢仍然严峻，但是我们绝对相信神，并且相信神没有忘记我们，他一定会看顾我们，好像呢他在当年那昔日的看顾以色列民一样。
他必定会亲自的安慰我们，用真理是去引导我们，甚至叫我们能够专心等候他的时候，就能够在疲累重担的当中能够重新的得力。
他一定会亲自的安慰我们，用真理来引导我们，叫我们专心的等候，一定能够从疲劳重担当中能够重新得力。
所以如果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内心里面有什么的疑虑都好，我们都更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祂的安慰，能够重新得力。
所以呢，当我们在疫情之下，无论心中有什么样的忧虑呢，我们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祂的安慰，能够重新得力，
领受主的安慰，重新得力。我们从来看以赛亚书40:1-5，
领受主的安慰，重新得力。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40:1-5，
或者我们先看头那两节，我们请康弟兄同我们读出头那两节的经文。
好，我们先看以赛亚书40:2的经文1-2。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对一班是被掳往巴比伦心满着思乡心的以色列民来讲，他们今天最需要的呢就是神的鼓励和神的安慰。
对这一群被掳往巴比伦心中充满着思乡心情的以色列民来说呢，他们当时最需要的就是神的鼓励和带领。
所以神叮嘱是以赛亚先知是要去安慰安慰他的百姓，而安慰原来的文字呢是有讲到是呼吸很急促或者是叹息的意思，即是说神用无限的安慰去无限的叹息去安慰和关怀他的百姓。
神叮嘱以赛亚先知呢要安慰他的子民，安慰的原文意思呢有呼吸急促叹息的意思，也就是神以无限的叹息去关怀安慰他的百姓。
神并叫以赛亚先知向他们宣布三件事。
神呢还吩咐了以赛亚先知向他的子民宣告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即是说他们所经历的患难的日子是已经过去。
第一件事就是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也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患难的日子已经过了。
第二呢就是他们罪孽已经赦免了，就是说神同时也都赦免他们的罪孽。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罪孽赦免了，神呢都同时赦免了他们的罪孽。
第三方面要宣告的呢就是说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正如说他们的罪孽已经是蒙赦免，他亦都为了他自己的罪能够受到刑罚。这个刑罚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经历一个亡国之痛和被掳70年。
这第三件事情呢，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他们的罪呢罪孽都蒙赦免，而且为自己的罪也受了刑罚。而这个刑罚是什么？就是他们所经历亡国的痛以及被掳70年。
但是为什么这里说受罚是要加倍呢？
但是为什么这里讲受罚要加倍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罪业实在是非常的深重，而且经常都重犯。
原因主要是他们过去所犯的罪孽呢非常的深重，而且呢也经常的重犯。
这里说加倍不一定说数量上面是翻倍的意思，而是呢只强调他们所犯的罪是很严重，所以他们接受的刑罚也都要加重的意思。
这里说的加倍呢不一定是指数量上的加倍，而是在强调他们所犯的罪孽是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他们要接受的刑罚也有要加重的意思。
所以无论他们的罪业是多么严重都好，只要是他们肯承认他们的罪过，神是公义又是慈爱，必定是会赦免他们的。
所以无论他们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只要他们是肯真心的悔改，神既是公义又是慈爱的神，最终呢都能够领受到主的恩典，主是赦免他们。
神就是这样安慰他们，叫他们能够在困难当中重新得力，能够有勇气是回到这个回归之路，回去是建立他的家园，重建这个圣殿。
神呢就是这样来安慰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带着勇气去回归，面对回归之路，去重建家园，重建圣殿。
这个经文再进一步告诉我们，看到神怎样安慰他们，就叫他们打开心灵预备迎接主，因为最后他们会必见到神的荣耀。
这经文也告诉我们，神呢是进一步的安慰他们，让他们打开心灵预备迎接主，并最后一定能见到神的荣耀。
最后呢，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以赛书40:3-5，我们请康弟也都同我们读出。
下面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的40:3-5。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在古代是没有平坦的道路的公路的，所以呢凡皇帝出巡之前的几个月呢，所有经过的路呢都是要铺平和修直，好叫他们能够去迎接。
在古代其实是没有像今天平坦的道路，所以呢凡是皇帝要出巡前的几个月他经过的道路呢都要被铺平修直，好让人们去准备迎接。
而昔日以赛亚先知亦都话俾你子民听，佢哋要喺心里边系预备好耶和华嘅道路，因为佢哋所要迎接嘅乃系嗰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嘅大能者耶和华。
所以以赛亚先知呢就告诉神的子民，他们的心中呢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因为他们所要迎接的乃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之大的万物的大能者耶和华。
亦都是关怀他们、预养他们同埋保护牧养他们的大牧人耶和华，
也都是那位关怀他们如养保护他们的那位大牧人耶和华。
他们会必见到耶和华彰显的荣耀，
他们必看见耶和华彰显的荣耀。
请大家继续看40:10-11，我请康弟兄同你读出。
好，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40:10-11。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神就是这样藉着以赛亚先知去安慰他被掳的百姓，也都今天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在困扰疫情困扰的当中仍然都能够肯定得着肯定得着力量。
神就是这样的借着以赛亚先知的这些话去安慰他的子民，也是安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疫情之下能够得着肯定得着力量。
在13年前，即是2008年5月12日，24岁当时年轻貌美是活泼的舞蹈教师廖智，在一个的中国汶川大地震当中是被活埋了26小时。
13年前2008年5月12日，当时24岁年轻貌美活泼的舞蹈教师廖智在中国汶川大地震中被活埋了26小时。
他当时他10个月大的女儿和他的婆婆 都在同一个灾难当中是离世。
当时呢，她十个月大的女儿还有她的婆婆呢，都在这场灾难当中离世。
当她最后被救出来的时候，双腿是需要被截肢，而且呢是在她内心里面最需要人安慰、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她的丈夫竟然因为受不起失去的女儿和财产的打击之下，竟然决定是离开了她。
当她被救出来之后呢，她的双脚就需要截肢，而在她最需要人安慰支持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却因为受不了失去女儿和这个财产的打击呢，竟然决定离她而去。
一次只是几秒钟的大地震，令了至她的人生天翻地覆，她似乎好像失去了所有。
这次数秒钟的大地震呢，却令这个廖智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被在瓦砾当中是度过那26个小时，他全身都不能够动，他看见他旁边死去的女儿和他的婆婆，他心里面非常的灰暗，他差不多想放弃了求生的意欲。
当他被压在瓦砾当中度过的26小时的期间呢，他的全身根本就不能动，却望着旁边死去的女儿和婆婆，他自己呢也曾经一度想放弃这个求生的欲望。
不过他内心里面呢又好像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他说话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他知道这个声音是从一个造物主宰那里而来，生命的主宰那里而来，虽然他当时是不认识这位造物的主宰。
不过当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呢，又好像有一个声音来安慰他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他当时知道是生命的主宰在向他说话，虽然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位主宰是谁。
所以后来当他被救出来，瓦砾当中拉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叫痛，他心里面只是暗暗地向这位生命的主宰讲一声谢谢。
后来呢，当他从这个废墟当中被拖出来的时候呢，他没有说痛，但是他心里边就非常自然地向这位生命的主宰说了声谢谢。
他一出院没多久之后，他就突然间呢是遇到一班从加拿大回来赈灾的基督徒义工，他呢就很好奇，就捂着他的轮椅呢就埋到他旁边，就问你们是不是在地道回来的。
那在出院后不久呢，他就遇上了一群呢从加拿大来赈灾的基督徒的义工，他非常的好奇主动着这个划着轮椅去到了这些人的身旁，问他们，你们是教会的吗？
那班人亦都看到他过来的时候，亦都即刻是踎低在他旁边，很温柔很关心这样去安慰他，去鼓励他，去帮助他，他们这份的情令到廖智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那这群人看见他过来的时候呢，都蹲下来在他的轮椅旁边，很温柔关心的安慰他，鼓励他，这种柔和谦卑的态度呢令他非常的感动。
后来他们临走之前还送了一本圣经给廖智，亦都是同行的牧师，亦都带领廖智能够接受了耶稣基督。
他们临走的时候呢，更加送了一本圣经给廖智，同行的牧师呢还带领廖智认识了耶稣。
从此失去双腿的廖智在基督里面却能够拥有新的生命。
从此呢，失去了双腿的廖智却在基督的生命却在基督里呢拥有了新的生命。
13年后的今天，廖智回顾神就是过去在他人生最困难最沮丧的日子一直在安慰鼓励和带领着他。
13年后的今天呢，廖智回顾神呢就一直是在他人生过去最艰辛的日子里边一直去安慰鼓励带领他。
在主很奇妙安排底下，后来神更赐他一位是高大英俊深深爱他的一个丈夫，同埋呢亦都俾他多两个的儿女。
那在主奇妙的安排下呢，就更为他预备了一位高大英俊深深爱他的丈夫，后来呢还赐给他们两个儿女。
因着是主的安慰和引领和他丈夫的支持和关怀，使廖智是不单止能够继续在那个舞蹈的事业上面能够继续他的工作，而且他亦都有机会可以到处去到不同的地方安慰其他在患难中的朋友，去见证神的奇妙。
因着主的安慰引领还有丈夫的支持照顾呢，廖智不但能够继续他的这个舞蹈的事业，而且呢还能到不同的地方去安慰鼓励那些患难中的朋友，用生命去见证奇妙的恩典。
就在过去刚刚两个礼拜的时候，当这个廖智接受一个传媒的访问，问到他说现在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3周年的纪念，究竟你有什么感想呢？
那么在两个星期前呢，廖智接受了访问啊，当他被问他被问到呢在汶川大地震13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他说除了我当然是要感谢神同感谢过去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他对我一直的安慰关怀和支持之外，我亦都想同大家说，无论你今天在什么处境，你都是可以去讲一些去鼓励去帮助人的说话，美好的信息。
他除了表示呢非常感谢神，感谢那些过去曾经给他安慰支持的人之外呢，更鼓励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都要选择向别人传递美好的信息。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句在哪个时间我们所讲的说话能够安慰到那些一直在个沮丧和绝望的人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啊，在我们的哪一句话呢，在哪个时间呢，就能够安慰并鼓励到那一颗沮丧和绝望的人们。
在这个访问结束的时候，廖智讲话：苦难只能够影响人的际遇，但是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但是生命却能够改变生命。
那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廖智就说：苦难只会影响人生的际遇，但不会改变人的生命。只有生命可以改变生命。
神就这样安慰廖智，也都安慰今天我们每一个在逆境中沮丧的人。
神呢就是这样安慰廖智啊，也安慰今天在逆境中沮丧的人们。
神更以他的说话能够永不改变的真理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路，所以我们在每日生活当中，我们更加要紧紧跟随主自己的说话。
神呢更用他的话语永不改变的真理呢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路，所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要紧紧的跟随主的话，
跟随主的话重新得力。让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也就请系康弟兄同我们读出。
跟随主的话重新得力，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这里说到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就好像花草一样脆弱。
这里呢讲到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就如同花草一样脆弱。
在巴勒斯坦或者巴比伦一带，是当夏天来到的时候啊，到到都是花开遍地，同埋草地欣欣向荣。不过这个时间是很短暂嘅啫。
在巴勒斯坦或是巴比伦啊，每到春天来的时候呢，山谷和平原都花开满地，草地也欣欣向荣。不过呢，这种现象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尤其当一阵的热风是沙漠赤热的风吹到埋嚟的时候，花草就很快就枯萎了。
尤其是当一阵热风沙漠炙热的旱风吹来的时候呢，花草立刻就枯萎了。
圣经这里说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耶和华的气就好像热风，好像这个神的审判一样。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有哪个能够站立得住呢？
圣经这里边说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耶和华的气就如同热风，如同神的审判，届时神的审判来到，谁能站立得住呢？
这里就提醒我们，人的智慧和人的知识都是好像花草一样，是很有限的，不是永恒的，唯有神的说话才必然立定，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时时都要跟随主的说话。
这里呢就提醒我们，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就像花草一样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永恒的，只有神的话语必然立定，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更要时时紧紧跟随主的话。
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完全的启示，没有神的说话我们怎么认识到神，怎么认识到耶稣基督和他给我们的救恩呢？
神的话就是神完整的启示，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便不知道，我们就不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神，也不知道如何认识耶稣还有他的救恩。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说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怎么知道得救的确据呢？
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便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怎么能知道救恩的确据呢？
神的说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每一个和我们的教会在前面走最正确的道路。
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教会，指引我们的人生，前面当走正确的路。
香港有一个艺人叫做李思琪，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他的名
字。香港有个艺人呢叫李思琪、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他特别在这个、电视剧呢《真情》和《溏心风暴》所扮演角色，更是深受爱戴和深入民心的。
比如他在这个电视剧《真情》还有《溏心风暴》所扮演的角色呢，更是深受爱戴、啊、深入民心。
在1984年，当时香港97临近，他和他丈夫为了小孩的前途呢，决定他自己单身匹马呢就去到、加拿大那里呢坐移民监，即是等待一个的移民的批核。
在1984年的时候呢，因为香港97回归、临近，那么她跟丈夫商量之后呢，就决定为了孩子的前途啊，她一个人来到多伦多、做移民监，也就是、等候这个移民的审批。
结果呢就是、几年之后移民成功了，她正开心心打算回去香港呢跟她家人团聚的时候，那时候她才知道她一直所信任的丈夫竟然有了小三，令她非常的愤怒。
那么、几年之后呢，终于移民成功了、正打算回香港和家人团聚，不料呢、李思琪就她一直所信任的丈夫呢就有了这个小三、令她非常的愤怒。
这次打击令她很失落，她很混乱，她开始是拼命的去、沉迷在这个算命那里。
那么这次的打击呢让她感到非常的失落，思想也混乱、那么她一度呢 沉迷于算命当中。
当时他的妹妹呢也都是一个很迷信的人，所以他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一起去算命，那个算上士呢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你妹妹气色不是挺好的，血液可能有问题，过不到两年。
那么、当时呢他的妹妹也是一个很迷信的人，有一次呢他们两人一同去算命，这个相士呢就说他的妹妹血液有问题、活不过两年，那医生、也不能治疗，除非 求神考求神灵。
结果那晚李思琪受心里面七上八落，他自己内心里面就不断在反思到这个信仰的问题，最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结果那一晚李思琪心里七上八落，不断反思有关信仰的问题，最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最后就第二早上突然就有一个基督徒的姓刘的姊妹突然打电话来，他讲着讲着李思琪才醒起，原来三年前他在上海认识到一位卢牧师，而卢牧师是特别介绍有一位叫做刘牧师提过这位刘牧师的刘姊妹的。
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就有一位这个基督徒叫姓刘的姊妹来打来了电话、这位姊妹原来是李思琪在三年前和跟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卢牧师向他提过的那位刘姊妹。
卢牧师当时建议说，如果你回到香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呢，你随时打电话给这个刘姊妹啦。
卢牧师当时呢就建议他说，如果呢你回到香港后，如果在信仰上有任何问题的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联络这位刘姊妹。
想不到他现在呢他心里面是这么需要的时候，这么惆怅的时候呢，因为刘姊妹竟主动地打电话给他，同埋呢同他分享了福音。
所以竟然想不到他当他这个心中正有这样需要的时候呢、这位刘姊妹呢竟然主动的、打来电话，还跟他分享了福音。
长话短说，不用多久李思琪就决志信了主，而他妹妹的血液呢也都 是知道没问题了。
长话短说，不久后呢李思琪便决志信了主，而他妹妹的血液也发现没有问题了。
李思琪信了主之后，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人生的价值观也都是跟以前截然不同，神的说话就是成为他生活的指引。
李思琪信主之后呢，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人生的价值观也跟过去呢截然不同了，神的话成为他生活的指引。
以前呢他觉得天下第一大事呢就赚钱赚钱赚钱，但是现在呢神的说话竟然呢就成为他的一个帮助。
那么以前呢他 认为呢，天下第一件大事就是赚钱赚钱赚钱。那么现在主耶稣的话呢，就是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
其中施比教育更为有福呢，就成为他人生的座右铭。
那当中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座右铭。
就算他现在在生活上面遇到压力或者困难呢，他都学习到只要紧紧跟随主的说话呢，他就能够从中得着力量，得着上天而来给他的平安。
那么就算现在生活工作上还有很大的压力，不过呢，他已经学习到紧紧跟随主的话，心中就能有得着新的力量，能想到从天上而来的平安。
你特别喜欢的金句呢，就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给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做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他特别喜欢的一句金句呢，就是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今天在一个世纪疫情攻击的底下，我们众弟兄姊妹或者教会的发展上面，我们在生活上面，在经济上面，我们都多多少少会受了一些影响。
那么今天呢，在这世纪疫情的冲击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在发展上我们的生活经济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影响。
但是爱我们的主却不单止用不说的叹息去安慰我们，用不变的真理去引导我们，神更叫我们能够专心等候祂，就能够在人生路途的上面能够得到光照，能够重新的得力。
但是爱我们的主呢，不但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亲自安慰我们，用不变的真理每天引导我们，更叫我们要专心等候主，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得着光照，重新得力。
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我们请系康弟兄同我们读。
好，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里最后一节是第三十一节，这里特别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里最后一节三十一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人生确实是充满着很多的等待，读书的时候就等什么？等毕业啦，毕业的时候呢等工作啦，等升职啦。
人生的确是充满着很多的等待，比如说读书的时候等毕业，毕业之后呢等工作然后又等这个升职。
我们就会等成家立室啦，等生儿育女啦，咁仔女大咗之后就希望等做老爷奶奶啦，外父外母啦，甚至是有孙仔出世的时候等做这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
然后呢又等成家立室等着这个生儿育女，然后等这个儿女长大结婚之后呢又等着做爷爷奶奶外父外母公公婆婆
今天我们大家都好心急在等待疫情快点过去，能够经济复苏，教会能够可以重新的重开，我们生活可以重新回复正常。
那今天呢，现在我们又都焦急的等待疫情过去，经济复苏，也等待教会呢能够重开，实体重开，也等待生活能够恢复正常等等。
不过如果我们想想，一生人一出世就在等着离世，那么人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的等候一定是要有盼望的。
不过如果我们一生出来呢，便只是在等待在 离开的那一天呢，我们的人生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所以呢，等候一定要有盼望。
特别在圣经这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那圣经特别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人生最重要的等候，乃是要等候耶和华的指引，因为只有神先给我们最正确的路途，永恒的盼望，永远的归属。
人生的最主要的等候是等候主的指引，因为只有主才给我们最正确的道路、路方向、永恒的盼望和永远的归宿。
当我们专心等候主的时候，我们就从生活当中能够重新得力，有勇气可以超越困难，可以安然接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安排。
当我们专心等候主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重新得力，有勇气超越困境，也安然接受主的安排。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也都第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我们刚刚读到的31节经文说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去等候呢？或者我们应该抱着什么的心，一个态度呢，才可以说是做一个合主心意的等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等候神呢？抱什么样的心意和态度去等候神才合主的心意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
第一方面呢，我们要安心的等候。圣经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诗篇62篇一节。
那么第一呢，就是要安心的等候。圣经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是在诗篇的62章一节。
那我们等候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安静，不要一味想要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到的环境，我们要心无杂念，我们才可以听到神透过圣灵和圣经给过我们祂的安慰和祂的指引。
那么我们等候主的心意的时候呢，必须要安静，不要一味想着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情况，要心无杂念，才能够听到神透过圣灵以及祂的话语给我们的安慰和指引。
第二呢，一路话要期盼的等待，一路话耶和华哦，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的傍庇，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以赛亚书33章二节。
第二呢，就是要期待等候。经文当中说，耶和华啊，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傍庇，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是以赛亚书33章第二节。
我们等候的时候要一个期盼的心，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主必定会按着祂的旨意成就祂的心意。
我们等候的时候呢，要带着期盼的心，我们要相信呢，主必会按照祂的旨意来成就祂的心意。
第三方面的态度呢，我们可以看说，我们要警醒的等候。在马福音14章这里有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要警醒等候啊，在马可福音14章34节当中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那记得在客西米利园，主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要是警醒等候去祷告，可惜最后的门徒睡着了。
那么记得是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主就吩咐这个门徒在树下啊要做警醒祷告等候，可惜呢最后这些门徒呢就都睡着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会事工的发展里面，我们要常常一个警醒的心，一个等候主的引导。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会的事工的发展上呢，也要长存警醒祷告的心，去等候主的引导。
第四方面呢，我们还可以要耐心的等候，因为在哈巴谷书二章那里讲话，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迟延。
第四呢，就是要耐心等候。在哈巴谷书二章三节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主对哈巴谷先知所讲的说话，也都是今日对我们所讲的说话。
主对哈巴谷先知所说的呢，也都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
你们要耐心的等候，因为神的话、神的指引、神的心意必定在最合适的时间是会临到的。
你们要耐心等候，因为神的话、神的指引必然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来临到。
最后一个态度就是要信服的等候。在这个的诗篇25篇那里也都讲话，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最后一个态度呢，就是要顺服的等候。在诗篇25章第5节里说，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我们等候主的时候，不要是要主成就我们的意思，而是我们要愿主的旨意成就。首先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很合我们的心意都好，我们都是应该要有一个信服遵行主旨意的态度。
我们等候主的时候呢，不是要主成就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就算事情发展不合自己的心意的话呢，也都要有一个肯顺服遵行主旨意的心。
所以在各样事情上面，我们要专心的等候主。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好像如鹰展翅上腾，一飞冲天。
所以在各样的事情上，只要我们肯专心等候主，当神的时间一到，我们便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一飞冲天。
在今年初1月26日，我们所敬爱的麦希珍牧师回到天父那里，他是我们一个很尊敬的一个老师，是享年90岁，他一生都为主摆上，我们很怀念他。
那今年1月26日的时候，我们所敬爱的麦希珍牧师呢，就回到了天家。他一生为主摆上，他享年90岁，我们都很怀念他。他呢，是我们的属灵长者导师，也是更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不单止是我们熟悉他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生活的导师，他更是他会跟我们分享他心底的说话。
那我们跟他相熟的时候呢，他不但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也愿意跟他来分享心里的说话。
记得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就去家探他，他主动的关心我们，你牧会的情况怎样跟着他也分享一下他当时的负担和他一些的担心。
那记得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到他的家里去探望的时候呢，他主动关心我牧会的情况，也分享他自己当时的心理的负担和担忧。
原来他刚刚接到一个邀请，就是邀请他回香港呢，能够去接任是1996到2001年度那一届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的一个职责。
原来呢，他刚接到了一个邀请，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到香港呢，接任1996年到2001年度那一届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的职位。
那个职责是很重要和很有挑战的，因为要以香港为基地去推动和联络全世界所有环教会他们的差传工作。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以及充满挑战的职位，因为是要以香港为基地呢，去推动并联系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进行普世的差传。
如果以麦牧师的才干和他的经验来讲，他是绝对胜任和当之无愧的。
那如果以麦牧师的这个才干和经验来说，他绝对是胜任而且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他都会有些担心呢？
但是为什么他都会有担心呢？
原来香港当时是准备1997年就回归中国，而香港各教会福音机构很多传福音的事工，是对于前途能不能够顺利过渡能不能够继续发展确实是很难确定的，因为很多人与事和政治的因素是没有办法能够可以知道的。
原来呢，是因为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香港的各个教会福音机构传福音事工能否顺利的过渡，未来也能否继续发展呢，都有很多的不确定。因为当时呢，实在是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事及政治的因素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麦牧师绝对明白，如果要带领世界华福从1996到2001年，并要顺利过渡97呢，确实是一个很大很重的责任。
所以麦牧师呢，他非常的明白，要带领世界华福呢，从1996年到2001年，顺利的过渡到1997，确实是一个很大很重的责任。
同样，他都是绝对相信是要成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的。
同时呢，他也绝对相信要成功呢，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他同我们分享话，他同麦师母在来紧几个月呢，他们都会是安静在主的面前禁食的祷告，专心的等候，因为他相信时间到了，神就会赐过给他有指示和给他有力量。
他跟我们分享了，他会跟麦师母在未来几个月呢，恳切的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专心等候，因为相信时间到的话，主必指示并会赐下平安和力量。
我们也都是当然是答应他，我们都会迫切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的。
那我们当然也是答应啊，同样会迫切的在祷告当中来纪念。
最后结果嘛，牧师唔单止系啊顺利完成咗主托付佢嘅使命，亦都系让世带领世界华福咧能够平安嘅过渡九七，亦都喺发展上边能够迈进一大步。
那结果最后呢，麦牧师不但是完成了 主所托付的使命，带领世界华福平安地过渡了1997，还在发展上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他和师母在神的面前、安静谦卑的等候，也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同样给我们众后辈能够在属灵生命成长的上面能够一个很切实的教导和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和师母在神的面前谦卑安静等候的态度呢，成为一个最美好的见证，同样给了我们这些众后辈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一个最切实的教导和榜样。
在以赛亚书40:31是那里讲话，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在以赛亚书40:31上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让我们和教会的整体不单止纪念我们所尊敬的麦希珍牧师，也都是要让他学习怎样能够专心等候神的旨意，以致我们在各样事情上面能够重新得力呢。
那让我们和教会、整体上不但是纪念我们所尊敬的麦牧师，也要学习凡事专心等候神的旨意和引导，乃至呢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重新得力。
在31节这里讲话，要展翅上腾，奔跑就不会困倦，行走就不会疲乏了。这里说先上腾再奔跑再行走，在次序上面看来好像有一点颠倒了。
那在31节这里说呢，要展翅上腾，奔跑便不困倦，行走便不疲乏，先上腾再奔跑再行走，从次序上看呢似乎是有些颠倒。
你想想，未学行又先怎学跑，未学跑又怎可以想飞呢？
大家想一想，不学走的怎么能先学跑，那没有学跑的又怎么能要想飞呢？
其实这里所讲的那是将个困难的程度呢越来越加大，这样
其实呢，这里所说的呢，是将艰难的程度呢一直的加大。
你想想，展翅上腾就是一鼓作气一飞冲天啊，飞到上面的时候呢，你展开只翼呢，能够系喺度滑翔，系好省力嘅。
大家想一下，这个展翅上腾呢，其实只要一鼓作气啊，冲上云霄呢，然后再打开这个翅膀滑翔，其实是非常省力气的。
但系奔跑呢，佢系要唔停咁样走，系好唔简单嘅。咁啊。然后呢再跟着行走呢，虽然不是好像奔跑那么快可以做终点，但是却是要额外的忍耐和这个持久的力量。
但是奔跑呢就是要不停的去跑啊，这非常的不简单。然后这个行走呢虽然不像奔跑那么很快能够到达终点，不过呢却需要更长的忍耐以及持久的力量。
你想想，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几咁遥远的路程啊，他们要走的路是几咁长几咁远，他们不能够全程的奔跑的。
那大家想一下，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话是一个多么遥远的路程旅程，那么他们要走的路呢很长很远啊，不能够全程奔跑。
所以他们一定要全心的忍耐稳步的行那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程。
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存心忍耐啊，稳稳的去走那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程。
你想想，我们众圣徒我们是要是走天路的事情上面，教会未来的发展其实都不是一样吗？我们不能够有捷径的。
那想一下，我们作为圣徒在这个走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教会在未来的发展上，岂不都是一样的吗？根本就没有捷径。
我们一生呢通常都会摆三次的筵席，一次是出世的时候，一次是结婚的时候，一次是我们离世的时候。
那我们的人生呢通常至少会摆三次的筵席，一次呢是出生的时候，一次是结婚的时候，最后一次是我们离世的时候。
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就摆满月酒啊，或者是百日宴啊这样，但我们太过年幼了没粉食了。那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摆那个婚宴啊，那么当时当然是很紧张了，或者很忙了，就没办法能够坐定定这样吃。到我们离世要摆的呢就是解胃酒了，那我们只能够看着其他人吃的。
那当我们出生的时候，那个满月酒或者是百日宴呢，因为我们太年幼了啊，根本不能吃。结婚的那个婚宴呢，通常呢也因为太紧张或者太 忙而没办法坐下来啊，稳稳的吃。而到我们离世的时候，所摆的这个解会酒，就只能是啊，看着其他人来吃。
所以而家我哋应该要珍惜啊，活在当下，珍惜咧我哋同我哋家人、同我哋嘅亲友、同弟兄姊妹咧，我哋一同相聚食饭嘅机会。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好好的珍惜活在当下啊，珍惜跟家人、亲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相聚吃饭的机会。
亦珍惜同弟兄姊妹一同在主的面前相交，能够一同守主餐的时刻，也都更珍惜是同主去亲近主，是藉着灵修祷告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灵量。
要珍惜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啊，比如说一同来守主餐的时刻，更多的珍惜要借着这个灵修的祷告呢，来亲近神、亲近主，来领受神赐的灵粮。
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信徒，我们都作为福音的传人，面对着动荡的世代、疫情的冲击，我们对主的心仍然都是以真以诚。
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信徒作为福音的传人呢，面对这个动荡的世代、疫情的冲击，对主的心仍然要真要诚。
就算我们的心是面对着是各样的困难、沮丧、失落，但我们仍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祂的安慰，紧紧地跟随主祂自己的说话，专心的等候，能够重新得力。
就算我们心里感到沮丧、失落，但仍可以到了主的面前，诚心来领受主的安慰，紧紧跟随主的话，专心等候，重新得力。
让我们在余下的日子，我们更多的努力广传福音，更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剩下的日子继续努力传扬福音，更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好，我们一起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多谢主你赐过给我们的信息。
多谢主你赐给我们的信息。
在人生的困扰当中，
在人生的困扰当中，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肆虐攻击的底下，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肆虐攻击的之下，
我们生命当中或者会感觉到沮丧困难，
我们生命当中会感到沮丧和压力，
但是多谢你，因为你叫我们能够是领受到你给我们的安慰，
但多谢你，你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安慰，
有你的说话能够引导我们当走的路，
有你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又叫我们能够专心等候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去努力的有勇气的面对前面的道路。
当我们能够愿意专心等候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去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
愿你继续赐福我们的人生，
愿你继续赐福我们的人生，
赐福我们的教会，
赐福我们的教会，
在未来日子里面是更多多作主工，能够荣神益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更多的做主工，能够荣神益人。
我们祈祷奉主的名求。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